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进来的新闻。当然这个从昨天整个咱们洛杉矶啊都笼罩在野火跟强风的这个侵袭之下，许多听众朋友应该整个昨天啊这个应该出门的时候或是回家，哇，路上都是非常的惊险惊心动魄啊。那么也希望这个野火可以赶快的被控制住。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谈一谈这个人工智能，主要是因为现在在拉斯维加斯的 CES 啊电子展正在这个非常热哈，如火如荼啊。那么在关注的焦点，这一次发现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大部分现在媒体见报的都在讲的还是人工智能，因为实在是现在整个科技业的这个最大件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啊，看到一个，但是很多 CES 的电子展的新闻，听众朋友有兴趣的都可以从各个方面去看很多的报告啊。那么当然这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最耳熟能详的，虽然人工智能那么多家大家都在做啊，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就也都会去尝试各种不同人工智能软件啊，光是对话，人工智能对话，大家有用 ChatGPT 啊，有用这个像我也试了这个极梦 AI 啊，中国的极梦 AI 啊，也试了这个 DeepSeek 啊，那么还有一些Gemini 啊，这些各种各家都有各自的好处啊，那么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回应，但是呢，大家最熟知的还是 ChatGPT，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这个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他在这个礼拜就说了啊，说尽管现在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ChatGPT 有免费版本，有这个 Plus 版本一个月20块啊，那么最贵的是 ChatGPT Pro， 每个月收$200有的人觉得哇好贵哈，但事实上你如果真的有在用的话，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有时候要交月费？就是当你对话量变多的，你需要的资料量变多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这个免费版本就不够用，就必须要升级哈。那么有的人说，哎，升级的 Plus 一个月月费20块还是不够用，就要到 ChatGPT Pro 啊，就要用到$200。哇，从20块跳到200块，这个跨度蛮大的哈。但是啊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说啊，尽管 ChatGPT Pro 每个月收费到$200，但是这很严重哈，这个公司它目前还是陷入亏损的状态。原因是因为啊，这个句话就很值得推敲了。他说，用户的使用量比公司预期还多啊，就是说本来觉得说啊，定价$200啊，应该可以帮助，就是算是一个市场适合的定价。结果想不到，人们对ChatGPT 的依赖远远超出他的设想啊。那么结果啊，他本来以为$200可以啊，可以啊，这个让公司赚钱啊，他以为自己能赚钱，也是他自己挑的价格。因为人工智能，你说怎么去定价啊？这就是一个服务啊，你怎么使用它的这个模型啊，怎么样啊？但是呢，他以为$200够了啊，就搞了半天他又不够啊，因为他低估了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性啊，一旦觉得哇，这个人工智能很好用啊，只会变成相当重度的使用者。那么所以说，虽然 OpenAI 啊创立到现在已经募得了大约$200亿，但是他承认说 OpenAI 还没有开始赚钱。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个 OpenAI 公司哈，就 ChatGPT 啊，去年的营收预估是$37亿，但是开支达到$50亿啊，亏损哈，主要就是在人员聘雇、办公室租金，还有人工智能的训练，还有基础设施等等的开支太高了哈，所以啊，他说他们现在需要比想象多还要多的资金啊，不然可能这个持续亏损，谁都受不了哈。所以现在这个 OpenAI 公司啊，准备进行改组来吸引新的投资。所以据说啊，他们现在考虑提高不同订阅方案的价格。也就是说，大家突然发现啊，这个 人工智能真的好用啊！很多现在大家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熟悉之后，大家可能都越来越知道怎么去这个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的工作、生活或是各样的事情更加的顺利，或是比较简便的进行啊，所以也蛮有意思哈。就是说，很多人就知道啊，从一开始的怀疑、抗拒等等的，现在就开始会去学习使用它，让你的生活工作更简便哈。那么所以现在他们说啊，这个大家的依赖度太高了啊，所以现在他们要考虑提高不同订阅方案的价格。所以现在呢，什么20块一个月或者200块一个月这两个等级的订阅价格，可能以后不复存在了哈。以后就你还是得这个付出相应的这个费用，才能够使用人工智能的服务。不过呢，人工智能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看你怎么使用它了。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怎么使用它，像我自己是这样，有些时候要做一些报告或者什么的，就会让它去做一些这个整合，你会发现跟过去的Google 搜寻引擎不太一样啊，因为 Google 搜寻引擎出来之后，你还得去做自己做思考、整合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呢，现在大家也从一开始的只把人工智能当做一个搜寻引擎，慢慢的大家也知道怎么跟他问问题，怎么下指令啊，怎么让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越来越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啊，拿出更好的东西出来嘛。但是啊，这个在会用的人手上，或在正常人手上，这是个好事啊。但是呢，现在媒体啊是爆出来说，这个听众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说元旦当天啊，有一辆停放在拉斯维加斯川普酒店外面的特斯拉 Cybertruck 电动皮卡爆炸啊，造成包括凶嫌在内1死7伤的这个惨剧哈。那么拉斯维加斯警方也在昨天证实说，这个37岁的凶嫌哈，他事前是有使用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来进行规划、进行策划，说他要怎么做这个爆炸案啊。所以这可能是有美国境内媒体首次的有记录说有个人使用ChatGPT 来打造特定用途的装置，来造成这种这个悲惨的事件呢。那么这个案件是归案件了，但是呢，他用 ChatGPT 来为他的这个恐怖的策划啊，恐怖的袭击做策划，这也让你觉得哇，毛骨悚然哈。因为过去呢，可能你要做一些这个你说坏事吧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可能是比如说之前看了一些枪击案，可能自己情绪不稳，很多人还要上网去搜寻，电脑都会知道他们搜寻的计划，或他会写下他要怎么策划整个一些枪击案的这个规划啊，都看得出来啊，人去想的哈。那么当然，这种规划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思考痕迹，有他的漏洞等等之类的哈。但是像这一次拉斯维加斯这个 Cybertruck 啊，特斯拉的皮卡电动皮卡爆炸案，这个凶嫌啊，被这个警方去查他的在 ChatGPT 上记录，发现他有在事前就去搜寻了有关炸裂物的目标、特定炸药的速度，还有烟火爆炸物在亚利桑那州是不是合法啊等等问题等等之类的哈。那么变成说这个他用人工智能这个工具，那么就是现在拉斯维加斯警方说，现在这个使用这种人工智能等于彻底改变了有心犯罪者的游戏规则哈。那么就是会让这个可能人工智能的道德性或是一些限制性，可能又成为一个大家被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在这种平常用来增加生产力大家没什么意见啊，或是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没什么意见，但是一旦开始有人用人工智能来规划一些 更加跟过去相比更加完美的犯罪计划，或是去搜寻更全面的犯罪知识，那可能这就有点问题了。所以现在OpenAI 也发出声明表示，他们拒绝任何有害的指令啊。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啊，会开始对有害或者非法活动提出一些警告。我想这也是好事啊，就是人工智能越用，大家才会知道怎么去提出一些的限制，怎么样去做一些防范，才不会让一个好的工具落入有心犯罪人手上，会造成大家的损害。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